過去十年，中國對大外宣的投資進入了一個巔峰時期，包括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以及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媒體獲得了大量的資金，並且在美國、歐洲、非洲、東南亞等地招募了大量的外國記者，目的就是在國際舞台上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投資收穫甚微，一些最新民調顯示，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達到歷史新高。希臘、英國以及美國人在2021年對於中國的負面看法直線上升，在波蘭以及匈牙利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分別是上升了21以及17個百分點。在德國，現時有 71% 的人對中國持負面情緒，在20年前這個數字僅僅為 37%。 為何大幅的投資回報率如此之低？中國的大外宣成功之外在哪一處？失敗之處是在哪一處？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北京的全球媒體戰》或者是可以提供了一些答案。美国之音最近亦对该书的作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的科兰兹克是进行了采访。科兰兹克表示，大约是五六年前，中国开始试著是建立一个全球媒体信息的帝国，他们向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上面是投入了巨资。他相信习近平以及他的政府，甚至是在这个之前，北京是认为关于世界以及中国的全球叙事都被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媒体所主导，就好像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或者是共同通讯社。北京是希望他们自己的媒体能够是掌控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关于党的报道、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报道等等。有些就好像半岛电视台，由专制国家控制，但是被全球视为是高质量的新闻机构。但是最终实际上发现的就是，中国大多数的大型国家媒体都完全是失败。科兰兹克表示，和英国广播公司亦是有线电视台等其他的全球媒体相比，或者是和某个国家的当地媒体相比，大家所看到的是中国广播公司的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的受众是都非常之少，有很多关注他们媒体的在不同的地区的收视率以及收听率的调查。你会发现，即使是在拉丁美洲以及非洲这些对中国持相对正面态度的地方，他们的收听率以及收视率仍然是非常之低。科兰兹克表示，中国媒体不可能变成半岛电视台，而且可能永远不可能好像半岛电视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半岛电视台是在卡塔尔。是的，卡塔尔现时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主要是因为世界杯。但是总的来讲，卡塔尔是一个很小的石油国家，他们奉行的专制君主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除了现时因为世界杯，并未有太多关注卡塔尔。所以半岛电视台驻其他国家的记者，比如是拉丁美洲、美国、东南亚或者是东北亚、欧洲大部分的地区的记者，他们是可以写出大量和卡塔尔毫无关联的故事。半岛电视台的优势是在于，他们为中东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的记者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他们聘用了大量优秀的记者，并在地区里面开展出色的工作。但是这个对中国来讲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不是卡塔尔，他们是一个是小国，大多数重要的报道都是与他是无关。对中国来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报道、经济外交政策、全球议题、军事报道可能都是跟中国有一点的关联。所以认为他们会好像半岛电视台一样允许媒体自由度，这个想法一开始就是有缺陷。他还表示，由于过去的三年中国灾难性的政策，加上了北京越来越由集体威权体制走向一人统治，中国的媒体雇佣的大多数专业记者现时都离开了。科兰兹克表示，他曾经采访过很多离开过这个媒体的制片人以及记者，这一处是有外国人也都有中国人，他们都说现时的报道的空间是越来越紧。 科林茨克表示，新华社有一啲嘅唔一样，佢哋已经开始喺世界各地嘅好多媒体当中系站稳脚跟，同好多新闻媒体系签署内容共享协议，越嚟越多咁喺出现喺其他嘅国家嘅当地媒体当中，这个影响只会扩大。因为新华社正在不断扩大，他们拥有大量的记者，特别是在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在当地他们的报道量数量是比很多的新闻社都要大，他们提供的服务可能比其他的新闻社更加便宜，甚至是免费。
Xinhua isn't, you know, the AP or Reuters. I mean, Xinhua is still a state propaganda agency.As well as being a news wire, and Xinhua historically has also been a kind of intelligence.
科林茨克表示，新华社唔系美联社或者路透社，新华社仍然系国家宣传机构，同时亦都系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喺历史上亦都系一种。情報機構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是提供內部參考文件，所以要靠新華社作為新聞載體是有問題，非常之有問題。相比其他中國各型的媒體，新華社的內容更多，因為它是新聞社，它的內容更符合事實，並且可能跟其他的新聞通訊社的內容混合，所以其他的國家的媒體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獲取，這個是處理它。新華社裡面的宣傳成分亦都稍微是少一些，他們以一種更加脫離中國的方式報導了很多的事情。我們是假設泰國有一個墜機事件，紐約時報和英國衛報要進行報導，但是他們在曼谷沒有那麼多的記者，所以一開始新聞通訊社要報導這件事件，而且要趕快報，他們很在乎的是作為第一個發表的新聞通訊社，發表一篇簡短的即時新聞，他們在乎的是報導的正確性，但是他們不會去寫一兩千字的長文。新华社亦都会去跟进报道，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你要知道这个是新闻事件的第一份稿，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历史性的第一稿并不是由美联社或者是其他新闻通讯社撰写的，而是由新华社撰写的，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新闻，这个就可能出现问题。
I worked at a newswire more than 20 some years ago at AFP.And I saw how these like first drafts written by newswires, they weren't copied necessarily by the New York Times.
科林茨克表示，佢当年前喺法新社工作，佢睇到嘅呢啲新闻通讯社撰写嘅第一稿，等个时报或者系日本经济新闻唔会完全照抄呢啲第一稿，确实系会影响公众如何看待或者系报道一个嘅事件。現時隨著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體的盛行，這些第一稿很快就發出去，如果最初的報導是有誤，更正它是有難度，我們在很多報導當中都看到這一點，所以如果這個第一稿由新華社是提供，特別是跟中國有關的故事，這個就是巨大的隱患。所以科林茨克認為這個是在某些地方相當成功的新華社可能帶來的諸多危險之一。科林茨克仲話：我哋睇到嗰啲被中國作為第一波發動媒體攻擊戰嘅目標，比如係台灣、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同埋南韓，佢哋都已經開發咗相當有效嘅數字化素質項目，嚟幫助佢哋嘅公民有效嘅區分網路上邊嘅不實信息。美國係需要啟動類似嘅項目。另外一點，他相信很多國家亦都意識到媒體是一個影響政治甚至其他國家政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在這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評估。而在最後，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投資在國外的獨立媒體，這些媒體能夠好好地揭露中國的宣傳攻勢。與此同時，美國亦都應該係投資類似美國之音或者係亞洲自由電台等各型媒體，呢啲嘅媒體通常係一啲威權國家唯一嘅獨立信息來源。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